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本集的《明天要去哪》。这是一档由忽悠旅社制作的台北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 Alan。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 Alan 那个非常烦人的朋友，我叫严昭。
OK， 他是严昭。今天我邀请严昭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司马库斯的行程。因为呢，严昭他一直跟我们提到，就每次见面都会跟我们说司马库斯多漂亮啊，
没错，非常的漂亮。
对，每一次都会讲说你们一定要去过一次司马库斯，然后你们一定要去司马库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因为他自己去司马库斯的次数其实真的蛮多的，大概3到4次吗？
有啦，蛮多，
严格来说大概3次，对，
但成功的蛮少的，
这一点是很特别。然后因为司马库斯，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应该都不算是一个太陌生的名字，大家多少都有听过这样一个地方。那可是大家可能会知道它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然后甚至大家会说它是一个叫什么上帝的部落。
没错没错，
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会请严昭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司马库斯为什么会被称为上帝的部落，以及司马库斯它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然后我自己的印象而言，是我小时候曾经跟我的爸妈去过司马库斯。那时候我就记得，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到台北的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可就是一样，我们某个周末出发，然后开着车，然后就是那种开在那种很烂的那种路上面，然后在山区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部落，会有那种原住民的文化特色的餐店、特色的住宿，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叫什么神木群的步道可以走，
没错，对，有个神木。
对，不过这个印象已经非常非常的模糊了，因为我觉得大概是我国小或是幼稚园时候去的，长大之后再也没去过
了。那可能要就是十几年前的记忆了。
对对对，应该是。我这次想要请严昭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他这三次主要都是大概近两年去的吧。
对对对，
那
我应该是这。严格来说应该是2年半之内去了3次、我记得第一次和第二次去的间隔好像不到半年，当然这有一些那种
小插曲嘛。
对对对对对，因为太多次的没能成功了，你就会特别的想去那个地方。
那你跟我们讲讲看你第一次去的经验是怎么样好了。
我先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想去司马库斯这个地方。因为司马库斯其实它离台北说远不远，说近其实也不是很近。它大概是在新竹一个叫做尖石乡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现在应该很多人听说过，因为那边蛮多露营的营区。
对对对，
然后因为现在那种露营的活动正夯嘛，所以应该蛮多人都有去过尖石乡。
但是它其实算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深山的一个山地的一个乡。然后我第一次听到司马库斯这个名字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参加登山社，我记得登山社有一次大活动就叫做司马库斯活动，我当时报名了，然后非常幸运，我记得我还抽签中签了。
那个是要抽签的是不是？
没错，因为人很多，所以我还运气超好中签了
啊，
结果后来没有去成
啊。为什么？台风吗？
据说是下雨还是台风，然后学长学姐都说那个地方路很烂，很难到，然后因为出于安全的考量，就这个团就取消了。然后我当时并不太了解为什么说路很烂，我因为当时我大学念台中的学校，因为司马库斯在偏北部一点，我也不太能理解。然后后来研究所来了台北之后，就是想说司马库斯好像在北部，那可能离台北很近，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
去一下。
然后刚好因为几个学长也都陆陆续续来了台北，他们当时也一起没有中签，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揪一个团。然后后来就在上网去查那个路程，然后一看离台北也就120公里左右，还130公里，我们就想说哦，然后这个距离开车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轻松了，太 easy 了，那我们就来点刺激的。坐那个骑机车去
啊。所以你们那时候是有点像是几个人曾经都有想过要去司马库斯，
没错，
然后呢发现距离其实没有到很长，然后决定要骑摩托车去司马库斯。所以你们是3个人2个人？
我们当时那个团有4个人。
OK， 有2台摩托车吗？
2台摩托车，4个人
啊。
然后
听起来很疯哎，研究所做这件事情，骑摩托车很累。
对啦，只是因为这时候你就特别想去，然后你就不会想那么多，
对，特别热血，
就觉得说哇，司马库斯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我看到了，我到了，我要征服它、嗯、我就在这边，我就来过这里、嗯、然后后来就去，因为正常来说这种的旅程你出发前都会去查一下一些攻略，
对，
我们就去查，还发现真的那个烂路出现了。
嗯，
大家都把那个路叫做天堂路，真的是
是通往上帝部落的那种，就是你要很，就是你要等于是你要克服这个难关，然后才能达到那个所谓
的。真的是蛮克难的，就是网上所有的评论都是说，你骑了100多公里之后，
嗯，
在你面前的最后的一段路，当你觉得说越来越兴奋，说这个部落马上就要到了，就要到了，结果在你面前的却是十几公里长的坑坑洼洼的烂路，那个路真的是。可以你骑完这一路就像骑着机车在搓衣板上骑一样、
嗯、
然后你那个胃可能都要被颠出来那种感觉。
你可以形容一下它那个路大概是什么样子吗？
哇，真的
是有水泥吗？还是就是一般的土路？
它是水泥路，但是呢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路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没有两三米的路是平整的
啊，
就是、
所以都是很崎岖不平，
很崎岖，
坑坑巴巴的，
一个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嗯、然后又因为它在山上，它有很多的 S 弯的转弯上下坡、嗯、那个坡度又非常的陡，然后路又很烂，你可以想象那个难度有多大、
嗯、哇，那其实你们骑摩托车上去算是比较轻松可以克服这种道路的吧，因为如果开车上去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难开，会一个不小心会
下，对，那个路很窄，
那
个路很窄，但是你要知道机车的避震还是没有汽车好啊所以就是你坐机车，特别是坐后座的人
啊，
因为我没有机车驾照，所以我每次都只能去蹭人家的车，然后我坐在后座，那简直就是抖抖抖抖抖抖抖，然后我们所以第一次我们其实就没有成功，因为有一个原因是说我们其实太高估了我们自己的时间控制能力了，我们第一次的时候觉得说这个距离感觉还不错，
对，
我们其实最后9点钟才从公馆出发
啊，那不是说太早的时间，通常这种很远的这种爬山啊或远行的时间点可能都是6点7点出发嘛，
对，我们9点钟才走，然后等到了那个司马库斯，就是在太钢部落那个岔路口的时候，就是我们到达那个烂路 的路口的时候，其实已经下午3点钟左右了，
嗯，
快应该是3点多，快3点半了，然后我们又看到那个路，因为网上提前的攻略说是说可能你要走1个小时，它只有16公里，但是你要花1个小时，
因为路很烂，
真的很烂，你就非常小心的来骑、
嗯、
然后我们就算那个时间，我们如果骑进去可能就要4点半了，
嗯，
再在那边玩一下再出来可能就天就黑了，而且我们是进去的时候是上山，而你下来可能是下山，那个路真的很烂，
嗯，会其实会蛮危险的，如果晚上的时候骑那种路会是非常危险的，
那个是真的太危险了、啊、所以我们最后就评估，因为我没有下去骑试一段，我们大概骑了3-4公里之后决定折返
啊，所以第一次就宣告失败，
就失败了。
那因为你现在跟听众分享的是你第一次想要去司马库斯的经验、嗯、那到底司马库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让你就是想要去，你第一次失败之后为什么第二次还会想要再去，
应该
虽然可能第一次失败会增加你想要去
的，是
的，
对，那个动力，
对，那可是司马库斯里面到底有什么，
司马库斯怎么说，其实它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一是它是一个高山部落、
嗯、
然后第二就是它有神木群，它有台湾应该是说北部地区数一数二的，就是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它的树的那个壮观程度上是最前，应该是可以排到前3位的一个神木群，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自己这个部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落，司马库斯这个部落是泰雅族的部落、嗯、但是其实他的名字叫做司马库斯，他其实直译过来在以前被人称为黑暗部落
啊，是哦，
为什么叫黑暗部落，因为其实在1970年代以前、
嗯、
这个部落都没有电
哦，所以是 电网没有通到那边，
完全没有通到这边，他是整个台湾最晚通电的部落、
嗯、哦，所以司马库斯这四个字在泰雅语里面的意思是黑暗的意思，就黑暗部落的意思吗？
应该不是，但是他有一个在以前被人有个别称 就叫黑暗部落、
哦、
它的别称，因为它没有电、
哦、
所以它就叫做黑暗部落。可是司马库斯这个词应该是泰雅语当中的一个比较常用的语，因为在它山对面的现在叫做，现在应该叫做星光部落，在泰雅当中其实泰雅语也叫做司马库斯、
哦、
他们只是在中文里面的两个司是不一样的，
算是一个菜奇阿米啊，
对对对对对对，
部落的菜奇阿米，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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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ay。
但是他比较有名就是这个，就是被叫做黑暗部落，因为他最晚通电、
嗯、
而且他不仅通电晚，他通道路也很晚、
嗯、
就是虽然说大家觉得那个路很烂很烂，但是那是司马库斯部落唯一的进出通道，而这条路是在1970还是1980年代才修通的、
嗯、
所以他是一个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部落离你不远但是却又很遥远
啊，我懂了，就是那个
懂那个意思吗？
真正的这叫什么？距离的绝对值，就是是不远的，就可能像说从台北过去只要120几公里这种，可是其实你跟他真的要能到达的距离是非常遥
远，对
啊，
就是那种你怎么说呢？就有点像，
所以你会想要去看看他那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对，这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失败了，其实我们也不算。没有收获，我们就绕道，绕到了他旁边的星光部落，就是另外一个司马库斯。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司马库斯，他们两个就隔着一个河谷，就在山的两边。
那、算是两个山头吗？
两个山头，你从星光就已经可以望到司马库斯部落了。你就知道这个距离，其实他们直线间的距离可能只有三四公里。
我觉得你的这个经验很有趣，就是司马库斯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到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又失败，然后你又到星光部落看到司马库斯，然后你又无法到那边。
对，就是这种你看得到葡萄又吃不到葡萄的那种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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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所以你就决定要启程去第二次。
对，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到那边、去看一下它究竟有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子，因为大家都把它称作为很难到上帝的部落，神木多么的美丽，多么的漂亮，你就会真的想去激发你的那个好奇心。
对对对，
然后去到达这个地方。
对，那你们第二趟你也是决定是用骑摩托车的方式上去吗？
对，当然啊，你第一次以机车的方式失败，我们就得从哪里失败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啊。
那你们是有修正了一下出发的时间？
没错，我们第二次不到七点就从公馆出发了。
嗯，
然后一路上其实蛮顺利的，就非常的顺利，就是而且我们还有备而来，我们去租了就是应该是125还是135的排量的机车
啊，是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爬山的、
啊、
然后有一台好像是150的、
啊、
然后而且这一次我们还减轻了人员，然后上次是四人两台车都是双载，
对，
这回是三人两台车。那不信我这个废物，因为我没有机车证，所以我只能坐。
我还以为你有去考机车驾照。
我没有没有，我只有汽车，但我没有机车、嗯，所以我就坐人家的后座。
嗯，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那台好像虽然是150的，但是我跟我的学长，我们两个人都算是体格比较壮的，
壮硕，
他蛮高的，他190公分。
嗯，
然后你就知道那个体重可能会比较重。
嗯，
然后我们就一路很顺利的。其实是蛮顺利的，可能11点多就到了拉拉山那边，因为我们从拉拉山进去、
嗯、
然后切那个河谷进到新竹那边、
哦、
然后我们就从拉拉山那边很顺利的切进它的产业道路、
哦、
虽然那边应该是叫做玉峰村玉峰产业道路、嗯、就是在淡水河的上游啦、
嗯、
就沿着河一路过去，然后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在中午12点多的时候准备爬山，就绕过那个山，可能就翻过一个最后一个山头的时候，就可以到达前往司马库斯的岔路的时候，我们的车在一个上坡的时候打不着火了
啊，
没有任何的推力了，
所以就突然间车子
抛锚，就抛锚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想说，不会吧，不会吧，是不是因为海拔太高了，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有1200米左右的海拔、
嗯、
然后觉得说是不是还是我们油不太够，那个火点不着，但是因为我们有备而来，我们其实在脚板山的加油站已经先买了一桶油，所以我们就最开始那边手忙脚乱自行先修车看一下、嗯、
对 DIY 修车，
对，先 DIY 然后先把油加进去然后再去点，点不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然后我们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不会吧，第二次我们
又
要失败在这里了吗？然后但是也不是一个办法，然后我们就在想说看这个里程数感觉再往前面应该可能有一些办法，就可能把车能够推到山顶上，然后我们再想想什么办法。因为你车都坏了，那你现在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求救。
对，
要求救。然后当时也在那边讨论了很久，说要不要叫道路救援。
嗯，
基本上其实车坏了就宣告我们第二次
已经
失败
了。嗯，
所以
你们等于是更改目标，就是想办法下山，想办法回家。
对对，我们在那边开玩笑说，如果我们今天下不了山，晚上我们就要在这边陪山猪了。
这绝对是
真的是要陪山猪了在上面。
那就后来你们的解决办法是
我们就是打道路救援。
对，
因为道路救援跟我们说这个地方非常的刚刚好，它在新竹跟桃园的交界的地方。
嗯，
离两边最近的修车点或者加油站都有30多公里，
超远的，
就而且都是在深山里面。他们说道路救援的话，好像我记得当时跟我们开价是5000还是6000吧。
嗯，
然后而且要我们等大概2-3个小时才能到。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天哪，那因为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车到底坏了什么。
对，搞不好其实可能点
一点就跑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就非常很喜感，你就看到两个人，一个人在前面拉，另外一个人在那边推，然后用力跑，然后在那边喊说加到速度后你去点火，看能不能点得起来。然后因为那个路上有很多的车经过，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推车到一个地方就推不动，然后那边看到一栋房子，就停在那里。
嗯，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开始就你可以说要放空吧，或者说我们在那边
就其实也是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就在那边休息。然后就那个时候就走过来两个人，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其实没有穿鞋子，看他们样貌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应该是原住民朋友
啊。
他们就来问我们说你们这怎么回事，然后其实本来一开始以为我们是不是来私闯民宅的，因为我们就坐在那边。
对，
然后两辆车停在那，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这个车好像坏了。然后原住民感觉就很像修车达人修车大师，他就直接接手来开始帮我们看，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车估计没救了，气缸可能有点问题
啊。所以等于是一个很核心的
零部件，对，
直接坏掉了，
坏掉了。
嗯，
然后就等于说就没有什么办法。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们说在山底下是他舅舅家，他可以去问一下，说能不能帮忙帮我们把用货车把这些坏掉的机车载到山顶上。然后，
为什么要去山顶？
因为他说过了山顶之后，就是这座山的另外一边就是内湾。新竹的内湾，他们说你们可以到山顶上后用你们的重量和地心引力一路滑下去。然后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都觉得这简直就 so crazy 的一个方案，简直就天方夜谭，这真的就是原住民可能
他们才
想得出来的那种。
对对对
对，我们觉得这太夸张了吧，什么叫做山顶上一路滑下去
啊？
然后你知道你看那个 Google Map 那个距离有20公里长，接近
你说你们要从
山顶上
滑
下去，对，有20公里长。
嗯，
你真的会觉得说这是疯了吧。
嗯，
一个没有动力的车载着两个人，
没错没错，
20公里，
没错，
这简直疯了吧。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吧，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了。
嗯，
然后我们就他就跟我们，但是他好像也不急，他也不急，就一直在跟我们在那边聊天，然后在那边
他当然不急啊，他急的是你们。
对，然后
他想说难得有朋友来聊一下。
对，他们超爱聊，就开始跟我们聊，在那边聊说我们原住民啊个个都是赛车好手，说什么
什么意思，
说就在那边跟我们讲说他以前怎么样玩重机，
嗯，
然后怎么样去那个应该叫做飙车啦。
对，跑山吗？
跑山
那种，
或者说在他有一次说他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吹嘘，他说他以前开重机上高速公路，被红斑马追。然后他还没说那不是红斑马，要红蚂蚁，
什么鬼东西。
因为他说红斑马他没有那么快啊，跟蚂蚁一样，他们叫红蚂蚁啊。都在那边讲，然后说自己什么厌倦了，他说他以前在城市里面工作，然后后来厌倦了，觉得还是在 山里面好就回来了，然后又跟我们说这一代的泰雅族的就山地同胞，他们比较就是靠山上的一些竹林搬砍竹子一些维持就做自己的生计，
嗯，
然后就在聊一些家常的东西，然后后面就开始然后开始跟你讲怎么喝酒，真的
这个话题绝对是不会省去的，
对，真的不会省去，真的你会想到跟原住民聊天真的三句不会离喝酒，他们就在跟你讲喝酒，然后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心情听，真的没有心情听，
当然了、啊，
车坏了，而且
你们第二次来司马库斯又失败了，
失败，而且车还坏在这个地方、嗯，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快一点半了，我们在那边坏车已经坏了
两个小时
多了、嗯、接近，然后他最后就跟我们说他就下去帮忙。然后我以为说他说的下去帮忙是指说他会骑他的机车去底下的村子帮忙，不是的，那他怎么做吗？
嗯，
他说你们不是有两台机车吗，两三个人还有个空位，他又坐到我另外一个同学的车上面，然后开始开车下去，说就在山下了，你们跟着我，然后我们就说怎么跟啊，他说这是下坡，你们先开始往下滑、
嗯、
然后我们就真的就骑着那辆没有动力的机车开始往山下滑
啊、
嗯，还真的可以，
所以你们就哎，后来是他那个舅舅有用货车把你们载到山顶。
对，但是我们要先去找他舅舅。
哦，
他舅舅，
所以你们先往下滑，
就往回走
啊、
嗯，就是我们要先往回
啊、嗯，
所以我们就往回先往下滑
啊、
嗯，然后就到那个村子里。然后我记得他舅舅的店，就是我们前面在车还好的时候秀骑过的一家店，在卖那个臭豆腐什么的
啊、
嗯。然后他舅舅就出来帮我们看，然后他舅舅用了几下之后就说。你这个气缸坏掉了，他们还真的是很懂车哎、欸。
嗯，
然后就把他的小车开出来，而且非常凑巧的是什么？我看到他舅舅还有他那只狗狗，就发现这个不就是我们坏车推车的时候从山对面下来的那个开车的人吗？就是我们有见过他
哦。
他们因为他们当时很独特，他们车上载他们家的狗狗，他们家狗狗就把头伸在车窗外，还放着音乐
啊、
然后我们在坏车推车的时候，他们刚好从山上下来
啊、
他们当时有看到我们
啊、可是他没有停下来，
没有停下来。然后原来就是他们，然后他们有跟我说我们刚才有看到你们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在想你们在干嘛，没想到你车坏掉了、
他们可能只是觉得你们停下来拍个照或休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没有想到是坏掉、
嗯、
然后就这样就遇到了、
嗯、
然后他们也跟我问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就很热情，就没有问题啊，帮我们把车载上去，然后我们就一起把那个车，因为其实机车蛮重的，
对，没错，
我们大概就四五个人一起，因为他那个车也不像是，他有点像是那种厢型货车
啊，我知道，
就是有点像那种
红色的还是绿色的那种吗，
应该
是上面他
它不是敞开的，它是有车厢的、
嗯、那个我记得叫什么30的 Verica，
对，类似于那种，
应该是类似那种车，
所以我们把车塞进去之后其实车屁股是出来的，长度不够，
然后呢你们就这样开上去吗？
后盖是翻开来的，没有关上，因为关不上
你们好危险、哦、
然后用绳子把车捆住、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车上把 用手把车拉上，
拉着，
对，然后就开始上山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的小孩，就他们家的弟弟和妹妹，还有那只狗狗，也要一起坐车上去。他们当放风，
到底在干嘛？
超级超级好笑！他们开始放音乐，一路载着我们的人和那辆坏掉的机车，还有那只狗狗，
嗯，
就这样一路绕绕绕绕绕，真的把我们送到山顶上，
嗯，
然后就放下来。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要感谢他们，
嗯，
然后就有哪些就是有钱，哪些钱给他们，他们完全不要，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就是举手之劳。我救助一个就是落难的那种人的一种，
对对对，
一种善举，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很感谢。当然这也留下了一个伏笔，我们在第三次去司马库斯的时候，在返程的时候特意就去了他们那个店里面、
哦、
去感谢他们、
哦、
就是在第三回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后来在第二回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你们就到山顶，
对，到山顶，
然后跟他们分开了，
就分开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那个神奇旅程，
无重力之旅，
无重力之，不，有重力、
啊、有重
力，
无动力之旅，
我们就真的就从山顶一路咻咻咻开始往下滑，
嗯，
还真的很快，你知道一个没有动力的机车居然可以开到60，
其实这个东西跟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曾经去当过 Gogoro 的校园大使团，然后所以我就有看到很多 Gogoro 如何跑山的行程。因为其实一开始的 Gogoro 在大概五六年前很少换电站，然后所以如果我们要跑山、要冲山、冲阳明山的时候，很多的玩法都是你冲到山顶无动力往下滑，然后因为它无动力往下滑，因为 Gogoro 是有电能回冲的功能
哦，
然后它就可以边冲然后边跑，边冲边跑这样。所以其实好像很多人骑摩托车在山上遇到问题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解决，
对对，不然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了。对对对对对，
这你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就是。
可是你们这样子，这整个往下的路程全部都是下坡，没有一点点微微的上坡吗？
没有，那段真的没有。而且就算是微上坡，你从前面下坡下来的那个动能，也能够把你送到那个小上坡上面了。
哇哦！那那个驾驶的能力要很好。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
其实你那个朋友
没怎么刹车的，就是大概可以开到真的是快六十七十都可以。
哇哦！
你就知道那个坡其实蛮陡的。
对，
就是蛮陡那种，就是连续的那种弯道下坡。但是其实你下到快接近尖石乡或者说内湾那一段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平路了。到最后其实是平路，我们没有办法，
接下来
只能下来牵车，就开始你就看到两个就是一个人骑着机车，剩下两个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蠢的在那边牵着车沿着路边走。
你们没有就是你们不是有两台车吗？一个有动力嘛，一个在骑。然后后面没动力的那台伸手抓他的屁股，
那样不行吗？我们也在想，说，哦，就应该备一条那个绳子啊，那个牵引绳啊，那就没有啊，只能这样子。但是有个收获啦，我们走到快接近内湾要过一个大桥之前，有看到一家烧烤摊
啊。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算了，车都坏了，不如去吃个烤香肠好了。然后我们就去吃，然后那家有卖烤香肠、烤小鸟、烤山猪肉，哇，真的很好吃，
哇，
真的很好吃。然后后来回去看攻略才知道，那家店其实是那一带蛮出名的一个路边烧烤摊，它就很简单，就是一个老阿伯，一个小架子，然后在一个招牌，然后在路边烤。
哇、wow, 所以其实你们虽然第二次还是去司马库兹失败，
对，
可是它也不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旅游经验，
是真的蛮神奇的，
完全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然后完全没有按照你们原本想象中的剧本走，
对，
然后还就是带领你们到一些
很奇怪的地方，
对，可是确实很值得去体验的地方。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其实真的要感谢那些原住民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能真的晚上就在山上陪山猪了。
嗯嗯，
就你是没有办法下得了山的。
对，让我想到一个我们之前的经验，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去花莲玩，然后我们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下到了一个海边的地方，然后是走那个滨海公路，然后有一个小小那种小岔路，是那种石头路，然后岔出去的。然后因为原本是在傍晚是亮的时候开嘛，所以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开在玩玩水，然后看完海滩，看完夕阳之后，晚上的时候开出来的时候，我开车的朋友他直接冲到一个草里面。然后因为呢，他那个草呢看起来是一个你
以为是平的，
对，
实的，
对，你以为它其实是一个长草区
哦，
所以它下面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凹陷，然后他就直接开进去，那个非常可怕，因为他开进去的时候他是左前轮直接掉进去，
对，
然后呢我是坐在后面左边，然后我们就。全部人至少快倾斜快45度到50度左右，非常非常的就是
就车的整个重心就偏掉了，
就整个掉进去了。掉进去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爬出来，然后发现完蛋了，这个车子可能
我们
自己不可能抬得出来。刚好就跟你一样，旁边看到一个小屋子在亮，走进去看，那时候在花莲，一个原住民开了一个冲浪店，他就打着赤膊走出来说：“哎，怎么了？”哇，你们怎么开车开成这样子？然后他就拿他的绳子，然后开他的小货车出来要帮我们拉、然后他说其实我蛮常遇到，可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摔得这么惨，通常不会，就是他说你们这个已经离这个主要干道有点太远了，是掉进去的时候还在踩油门，是不是
就先嘴你们一波再把你们救出来。
结果后来其实他救援失败，因为其实拉不太出来、拉的过程中绳子直接断掉，所以后来
前轮线比较深，对，
我们基本上是整台车掉进去，非很夸张。然后所以那一次最后我们还是叫了道路救援，不过我们在那边等了大概4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跟当地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冲浪店，然 然后我们这边打打扑克牌啊，聊天啊，看星星啊，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经验。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原住民朋友们真的其实是蛮可爱的，
他们很神奇，就总是会在一些很需要他们的时候突然出现那种感觉。
对，所以真的真的，我那一次就作为一个非台湾人，那一次真的是觉得真的在山上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真的是人
啊，
他真的会就非常善意的去帮你伸出援手。
嗯，
其实这真的是在山上，其实这种事情不只是在你在山上跑山开车，哪怕你是登山的时候，其实那些山友，
对，山友们其实大家
都很友善。
对，没错，
其实就算你每次上山遇到对上来的山友，他们都会跟你问早安，
对，
问好。
而且如果你在上山的过程遇到下山的山友，他就会跟你说快
到
了快到
了,
到了，
对对对对，他会跟你说
在骗你，
对，他们都会给你很多鼓励，
加油加油，快到了，妈的，干超远。
对，然后每次，然后你后来也会习惯了，你也会变成骗人的那个人。
你下山的时候
等一下问你哦，上面那个还有多久到，快了快了快了，
很快就到，很快，
对对 对, 对，
再坚持一下，再咬再撑一下就到了。
对，所以是蛮有趣的一次
啊。那我们讲回来司马库斯，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
嗯，
从台北出发骑机车太难了太难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另外一个噩耗，也不算噩耗啦，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对于司马库斯来说，就是司马库斯那个很烂的天堂烂路终于大部分修好了
啊。
因为他们在17年开始，好像还是18年就开始准备维修那条路，然后在我成功到达应该是在19年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收到看到的消息是那个路已经修好了，所以我们最后那次决定说我们这次就不要冒险了我们还是开四个轮子的
决定
开车上山了，四个轮子的比较安全。
对，
但是然后那次我们算是，其实我们前两次我觉得失败还有一些原因是我们真的准备的没有很充分，
甚至说对当地的了解或路线，
对，还有路线的了解，就是真的就是有点像大学生夜冲啦，就是兴致来了我们就冲一波，
嗯，
什么都没有管。然后这一次呢就真的是按照登山准备来做一个准备，我们提前在司马库斯订好了房间，打算在那边过夜，就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个部落，然后决定说就开朋友家里的车，然后我们这次也决定直接从新竹出发，我们不从台北走，我们从新竹出发到司马库斯，再从司马库斯回到台北，我们走两就是我们原来一开始都是从台北出发，台北回去，这次我们换了一个方向。
所以你们是当天从台北开车到新竹？
对，我们当天先到新竹住在朋友家里、
啊、
然后从朋友第二天
就是你们把行程都拆开了，不要再这么紧凑了，
不要再这么紧凑了。
是不是有带女朋友？
没有、
哦、我想说通常这种比较
是三个大男人
我想说通常这种比较松的行程都是有带女生的时候比较会这样子，
是三个大男生，真的是三个大男生，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怕了我们是真的怕了
OK OK，
决定安全一点安全一点、然后我们就从新竹出发、真的很蛮顺利的，就新竹到竹东、然后尖石内湾一路就上山，然后很顺利，大概开车两个多小时，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司马库斯，就到了那个心心念念的那个天堂部落，或者说上帝的部落。
你看到的第一眼有什么样的想法？
它蛮真的蛮漂亮的，就你进到第一眼，你会看到那个大大的那个牌子，手绘的一个上帝的部落欢迎你，那个你看到那个标志，就大家知道到了，这里就是司马库斯。其实司马库斯这个部落你到那边就会很难想象跟你想象中的部落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常人想象的部落可能就是茅草屋，然后很
对
就那种，
应该是通就是提到部落这两个字会很快的跟一些电影里面那种原住民，然后帐篷，然后有营地，有火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联想到
那种 image 联想在一起。
对，但司马库斯其实它有点像欧洲的，就是有点像瑞士的感觉，反而是不是很大的落差？因为它旅游业发展的真的很好，旅游给他们部落带来了很多的收入，其实他们很富裕，所以他们为了保障旅游业，所以他们会修的林间木屋， 然后一些服务的一些设施其实做得很好，所以、所以你过去住其实是蛮舒适的。
所以它其实最难的就真的是到那边，
到那个路，然后它其实是分开来的，它主要有一个居住的它的部落本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神木群，神木群和部落之间要、你要走3公里长才能到神木、那我们先说回它本身的部落，就是再说回部落的话，虽然它很富裕、但你绝对想不到司马库斯是台湾最社会主义最共产的一个地方
哦，所以他们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吗？
没错，
然后是部落的长老负责做分配，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次刚好因为11月还12月左右，因为临近圣诞节，就是司马库斯这个部落的人是信奉天主教的，
对，
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
对，
他们那天晚上教堂有活动，就邀请了所有的来的朋友一起来教堂，然后那天就我们就运气很好，就他们部落的头目一起来出席，然后他们头目那位老先生，那位阿伯不太会讲国语，所以他用泰雅语跟我们讲，然后听翻译，他就跟我们讲了部落的历史，说他们是泰雅的部落，其实泰雅部落其实是一个蛮在原住民当中是一个蛮血腥好战，就是会猎人头会出草的一个部落，但是他说在很早大概是70-80年前还是100年前，在新竹有一个教会一个教团，那个时候他们就派出了一个传教团走了3天3夜，从新竹走到了司马库斯这个部落，没有路、他们自己沿着那些、就是、应该说叫做翻道吧，可能有点不太好，就应该说原住民的道路，
对，
走到了司马库斯，然后把他们就说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从此之后他们就信奉了
天主教，
然后他们也改了他们以前那些传统的习俗，当然我觉得这个对泰雅的一些习俗的保存可能不是有太好的作用了，因为像泰雅族他们自己有他们纹面，然后他们口簧琴，他们的一些传统，
对，
那他们自此之后就改信了天主教，
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吗？
现在你是看不到了、
已
经看不到，当然纹面那些其实在日本的日治时代其实就已经取缔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现在都没有，但是后来他们就自己就思考说在这个部落他们要如何发展这个部落，于是他们就提出了说他们就觉得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恩惠，所以他们要共同的生活共同的经营然后去回馈上帝，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理念、所以部落里面所有的钱赚的钱都会分给每一个人，然后部落里每一个人的小孩要上学的钱都是由他们来出，然后但是这些部落的小孩可能每年或者每个月都要回到部落来回馈部落，为部落做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义务、然后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退休制度，如果你到好像是50多还是60你就可以退休，然后会由部落来奉养这些老人，所以你想想这真是一个蛮真的是蛮大同或者共产主义的一个，
对，没错，
一个部落，
可是听起来是蛮令人向往的，
是
就是感觉是所有人，哎，你会知道司马库斯大概有多少个族人住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但是从我观察来看应该是有100-200人左右
哦，
因为他们部落其实不大，因为是
真的蛮少的，我还以为有快1000左右，
我看到的只有那么，因为他们部落是在山上面，其实能够居住的空间蛮小的，所以就是，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天晚上他就是他们的头目或者叫长老还给我们表演了他们传统的口簧琴
啊，
你根本不知道那一片的东西是
什么，到底怎么吹出声音的，
吹出来声音，对对对，
我之前小时候有看过，我觉得是很 amazing， 到底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因为是一个童军团的活动，然后所以我去做一些体验，然后还有教我们怎么吹那个口簧琴，根本没有人吹得出来，那个太难了，
太难了，
这
很难。然后
对，
然后因为其实每一个去的人大家都会先到一个他的叫做游客服务中心，但是那个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他们的族人， 然后你会很神奇，你会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都是随时随地都在你旁边。因为我们那天去入住的时候是一个蛮年轻的一个原住民朋友接待我们，然后后来才知道他念师大。
哦，是哦，
他其实念师大，他只是假日回到部落服务。他每个假日或者周六周天
他都会
回
到司马库斯。
对，他会回到部落来服务。然后因为第二天我们早上用早餐，发现早餐的负责的人也是他。然后晚上我们在他们有个餐厅，因为他们游客所有吃饭的地方在被只有一个餐厅，你提前要订餐，然后都会在那边用餐。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又看到了他。然后第二天
身兼数职，
对，然后晚上的教会的表演你也能看到他。就你会发现他们部落里面真的很多人都是在为部落做事情，然后这些所有的整个部落都是由这些族人泰雅族人共同来经营来生活。真的是一个蛮妙的一个体验。
那其实是他们的整个政治体制，他们部落的整个政治体制或是他们社群的一个建立的方式是跟我们都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有点难想象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对，
好比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好比说资本市场上已经专业分工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有人他又来帮你 check in， 又来去表演，又来去做所有事情？
对，
可是在他们眼中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
对，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义务，或者说是上帝交付给他的责任。然后所以他们是蛮有热忱来做，而且这些事情确实旅游业还有观光的带动，其实让司马库斯一个很深山的部落其实真的过上了一个我们是觉得是一个蛮富足的一个生活。
对，因为其实司马库斯算是一个蛮知名的旅游景点，我会这么讲，因为像我前面开场有说到司马库斯这四个字大家应该都会听过。那你自己去玩这一趟你就是自己去玩这一趟真的有进入司马库斯然后住了一个晚上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再去一次？
我还蛮想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因为
它是那个氛围吗？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那个氛围，而且还有就是它的神木群是真的蛮漂亮的。
神木，哎，奇怪，那录音之前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会说哦，那个神木步道就是很酷而已。
但是如果你去了一次之后，你第一次当下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可能也就那样子，蛮酷的，我第二次可能不会再来。但是你久了之后会觉得说啊，还想再去一趟，
会怀念，是不是？
会怀念。
他们，你说那个神木群步道是离部落是大概有3公里的，
三公里左右，就是你大概要走还是3到5公里，其实是蛮久的。但是如果你走得快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那边。
哦，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木群。那个神木群，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有人在那边露营，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个事情也打消了我一个几年来的疑虑。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的司马库斯大活动会取消。我们以为的司马库斯大活动就是只到部落去看神木，其实不是。神木那个地方其实才是司马库斯一个登山道的一个起点，它后面会有一个登山道可以翻越雪山。然后到达应该是到宜兰那边。对对对，但是那个地方其实路标好像蛮乱的，所以会比较就是
所以你们大学要走的路实际是那一条。
对，所以我们都误解以为说是去看神木而已。神木是一个活动啦，但是后面还是会有一些像纵走或者说是一个
比较
登山路线。
OK
所以其实那边是一个，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司马库斯不只是司马库斯一个景点，司马库斯对面其实还有像星光镇西堡，然后那边也有神木群。像是镇西堡的神木，因为我没有去，我只去了镇西堡部落。我听我去的同学说镇西堡的神木比司马库斯的神木还要再壮观。
哦，可能数量虽然没有这么多，可是整体
应该是数量更多。
哦，数量更多
更壮观。
哦，
然后路更难走
啊。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然后我听他讲了后，其实我一直蛮想找时间再去看一下镇西堡的神木。
很心动，超心动的。
因为他离司马库斯真的很近。对面山头啊。就一个山头距离而已。而且说到这个山头的，就是虽然说你看过去很近，但是对于那些司马库斯的族人来说，在这条很烂的路没有开通以前， 那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必经的道路。你很难想象他们的头目跟我们说，说在1970年80年路没有开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时候有电了、嗯、他们的冰箱、瓦斯炉，然后 来自于洗衣机都要从对面的星光部落搬过来，然后怎么搬，
扛啊
扛，而且没有桥，那个部落大概有1500米的海拔，在半山腰上面，他们要先早上下到河谷，大概有500-600米，
嗯，
到河谷翻过河，再上500-600米到星光部落背，然后背他们的电冰箱，再重新下河谷，上河谷上来，
好辛苦，
非常辛苦。他们说以前他们的瓦斯罐没有
也是这样
用完了，就这样子扛过来。所以其实他们非常感恩那条路的开通，
嗯，
哪怕说那条路很烂，那是他们的生命路，
嗯，
那我觉得确实那条路需要维修，
嗯，
因为后来我有听说是说那条路因为有很多游客来，然后有的车就翻覆，有伤亡事故，所以其实路虽然天堂路不在了，烂路不在了，对于很多车友来说，可能是少了一个就是达成人生目标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司马库斯部落来说，是给了他们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回家的一个道路。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遗憾，但是对于
对你来说是一个
遗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举措
啊、嗯。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严昭跟我们分享很多司马库斯很多很多很丰富的经验，从他第一次太晚出发，然后所以导致他们决定撤退，然后第二次气缸爆掉，然后所以遇到原住民就遇到很好吃的烧烤店，第三次终于成功进入到司马库斯，然后去体验了整个部落的文化，然后也跟我们去简单提及了整个部落、
哦、我能提一点吗？
可以可以可以，请说。
泰雅族的女生真的很好看
这什么
真的很好看，我同学一直在那边惊呼说啊，总听人说原住民的女生很正，没想到看到真的很正。
是他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他们五官很立体哦，你知道他们正到让我那个同学、嗯、他以前从来不买那个纪念品，都去买纪念品了，只因为收银的妹妹很正，所以他就去买了。
那结果呢？有得到任何联络资料吗？
没有啊，就看爽的、啊，就看爽的、啊。然后我们一路开车回程的路上，就在那边讲说：“哇，好正啊！”
你们真的不行哎、欸！你们要绅士一点，你们要绅士一点。
哎、这样子，这也是吸引我们再次去的理由，好不好
？OK， 没问题。所以我更想要去司马库斯了。
没错，
好，那我们总同事最后很谢谢严昭跟我们分享司马库斯这个行程，因为我觉得司马库斯像是严昭最开始提到的，离我们台北其实
不远，
所以非常建议其实大家可以可能礼拜五出发住在新竹一个晚上，然后隔天上山去司马库斯，周六住在司马库斯，然后礼拜天再一路下山回到台北，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周末建议大家的行程。那因为就是这其实最近这几期我比较想要做的是有关于登山的或是跟山林接触的活动，原本是想要请严昭跟我们分享一些爬山的，那可是呢我会觉得说他这个司马库斯的经验是更特别，然后虽然他不是一个真正我们所谓的爬山的行程，
登山行程，
对，可是我会觉得是说很多的朋友近年因为我们那个武汉肺炎、
嗯、
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导致就是大家没办法出国，都往山里面去。我就是大家蛮建议大家是先从这种比较简单的，就是开车可以到的地方，
比较休闲、
比较休闲的登山路线，慢慢去体验一下这种山上的感觉。因为或许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可能虫虫很多啊，晚上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或是比较原始，然后哦、啊，你没有
要租帐篷，
对对，
或者要很累，然后要
对对对对
要背一些很重的装备。
对，那你这样子透过一开始跟山林简单的接触之后，或许司马库斯是一个行程，或许武林农场是一个
行程，
对，然后或者是像是说走到武岭那个公路那边，
对，松雪楼
那边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相对简单的行程。那未来其实我还是蛮想要邀请严昭来跟我们分享其他的，好比说你也去过合欢山群峰蛮多次的嘛，
对对对，
那我去合欢山也是国小的事情，我国小比较喜欢晚上上去，
哦，合欢山的晚上是真的很漂亮，
星星非常多，
它现在那边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夜空公园，
哦，是哦，
对，在
是有被规划特别规划起来的，
对，现在你去如果你开到那个昆阳那边，你就会看到那个牌子，它多放了一个牌子叫做国家夜空公园
啊，是哦，
在旧丰啊昆阳它都已经设置了， 但是我上个月其实刚去了一趟合欢山，但是那次很遗憾，一整个月都没有什么大雾，结果我那天上山的晚上
遇到
大
雾，真的很衰了，
真的很衰。
好，我必须把颜昭停在这里。我们这期节目非常谢谢颜昭来跟我们分享，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来明天要选上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更有趣的登山行程或者温泉的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对，
都可以。好，那这期节目到此结束喽，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谢谢，拜拜。